在我们开始正题之前，对于就是已经进来的同学，刚才静坐，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没问题，都做得很好，是吗？还好，容易专心吗？还可以，那还不错啊。通常呢，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心散乱，很难专注。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坐下来呢，灯一关就正好睡觉。这是两个最常见的问题了。那所以呢，就是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第一个是如果呢，那个你每次一闭起眼睛就像是要去睡觉的话呢，那有几个方法呢，你可以调整一下。你可以做几个深呼吸，让你自己吸进多一点氧气，然后这个氧气多一点的精神就好一些。另外呢，就是刚才我说把注意力放在鼻尖，你如果觉得一直想睡着呢，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稍微提高一点到眉间。那因为你把注意力稍微提高的话呢，你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呢就会循环到头部去，那你头部的这个氧气就会比较多一点，那过一阵子呢，你就会发现你精神就会好一些。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是不行，你可以张开眼睛重新开始，然后看着一点灯光呢，然后想象就观想自己在笼罩在光明当中，因为你觉得你在光明当中大太阳之下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呢，你会比较有精神。这个是对治昏沉啊，在佛法名词我们说昏沉。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数息，你吸进呼出啊，这个呼出的时候呢，你就数一，第二次你呼出的时候就二，就是说换句话说，除了注意你的呼吸之外呢，再多一个数目字把你的呼吸绑着，让你更加强注意力。那你这样子一直强迫自己加强注意力，过一阵子你的这个昏沉呢会慢慢消失啊。但是注意的就是说，你在数呼吸的时候呢，是还是注意你的呼吸，你的数数呢是到最后就是这个数目的最后也记得一二这样子，而不是呢一面数呢然后逼自己越呼吸越快。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倾向啊，尤其是你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很习惯这样子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变成最后呢没有关呼吸了，只是在数数目，那就失去意义了，重点还是在呼吸啊。所以如果你有这种习惯，就是说一数数目的时候你就会越数越快，然后你就逼自己呢越呼吸越快的话呢，那你就倒数，就十九八七，那叫倒数的话呢，就比较不会说好像急着要下一个号码的感觉。那你就呼吸到最后再十，然后九八。那如果你数到八，不晓得睡到哪去了，那你再重新从十再开始啊。这个是对治昏沉爱睡觉啊的一个方法。另外就是说，有的呢就是头脑很活跃，念头很多，那这种问题呢，也可以用数息的方式来对治，因为它会加强你的注意力。另外呢，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呢往下调，就是我们本来是观呼吸嘛，就是在这里感觉呼吸的进出，那你现在可以把你的注意力呢注意在你的腹部，你甚至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腹部，感觉你呼吸。因为它呼吸吸进呼出，你可以感觉那个有一点稍微的动啊。那你也可以以这样子来，因为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有一点点动，让你容易感觉那个呼吸。另外呢就是你这样子把注意力放在腹部的时候呢，你的血液循环往下，那脑部呢不要这样子太活跃，那慢慢它就会平衡下来。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通常就是太脑筋太活跃，或者是昏沉爱睡觉，通常是这两个问题啊。那另外就是说，这个静坐呢， 常常不没有常常静坐的人呢，一要静坐呢是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们平时呢都训练自己往外看，很少往内看，所以呢就会觉得习惯上呢就调整不过来。所以呢，如果大家能够每天花个10分钟、15分钟静坐一下，养成习惯过后呢，就比较容易静下来。好，这个是稍微讲一下哈，让新的同学呢能够就是在每一次上课之前静坐呢，能够得到一点点的这种法喜因为静坐很重要，静坐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即使我们还不能达到专注的话，但是你能够稍微常常知道说我应该专心在什么地方，心一散的时候你能够觉察到，能够把心拉回来，这都是很好的。那这对我们在学习上呢也很有帮助自己读书的时候，否则课本摆在眼前过了一个小时还是那一页那这就很浪费时间那所以呢能够常常静坐呢，那能够培养我们的专注力，那你读书起来呢效率其实是比较好的。好，那我们今天来谈呢何谓大乘佛法。那在谈还没有解释什么叫做大乘佛法之前呢，这个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学佛，我们每个人学佛，其实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每个人的动机可能都不太一样吧。你今天为什么到这里来？他叫你来吗？
我也想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你呢？
了解多一点，
了解多一点佛法，为什么要了解多一点佛法呢？
想要寻找快乐，
让心能够安，就觉得心好像有点茫然，不知道在跑到哪去哈。
减少烦恼，
减少烦恼，好，不修，修福啊！你为什么要学佛？妈妈叫你学佛，是吗？但是逼了，最后你自己还是自己走来啊！你的脚在自己走来的、啊，你为什么要学佛？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佛。好，班长。
都听佛法，亲近佛法。
亲近佛法来做什么？
寻找快乐。
寻找快乐、好多人要寻找快乐。你呢？
减少烦恼，改善生活。
减少烦恼，改善生活，
就寻找快乐。
寻找快乐，你们要寻找的快乐是什么快乐啊？
真正的快乐。
什么叫做真正的快乐？
没有烦恼的。
没有烦恼的快乐。好。
对。
以辉。减少烦恼，看来大家很多烦恼啊。
想充实内在，
充实内在，就觉得有点，所以让希望自己呢能够更明白一些事情，然后更充实啊。
不需要理由
啊？
不需要理由，
就是想要学佛，还是只是想多了解一点。
我一直是自己抄经。
你是喜欢抄经，然后呢从抄经当中得到快乐吗？还是然后抄经的希望多了解，心静下来，所以可能也从抄经当中也希望说多了解那个经里面的意思吧。
还好，因为我抄的是梵文，就抄的是译文，所以看得懂。
好，
因为我来自中国，然后我知道中国是大圣，就是是读圣嘛，它是这个Savage School， 然后我非常非常好奇，
它是什么？
因为我反而在中国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Daniel， 哎，小韩，
我也是
寻找烦恼，寻找快乐还是寻找烦恼？
寻找。
后面的。哦，好 ，Ladies first
。
It just came. 减少烦恼，
想把心静下
来。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学佛呢，其实动机都有稍微的不一样。那在座的大家好像都，不知道是第一个讲的，第二个再继续讲，抄袭。那这个减少烦恼，换句话说，大家知道说，心有很多不安的，所以有时候说要让心安。其实要让心安，也就是因为有烦恼，所以心不能安啊。然后呢，有的希望得到快乐，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你在生活当中呢，觉得有不自在的地方，所以让我们心很不安啊。那所以呢，这个学佛每个人的动机呢，其实都稍微会有一些不一样。哎，你到寺庙去，你问一些烧香拜佛的，那你问他为什么你烧香，他会说哦，我要菩萨保佑我啊。能够呢，这个工作顺利啊，家庭和乐啊，我孩子的生意能够顺利，也有这样子。那有一些拜佛呢，也希望说这个来生呢，能够更好啊，今生啊太苦了。有的人就把希望呢寄托在来生啊。那所以呢，有一些人呢，就像大家的啊，烦恼，觉得要脱离烦恼。要解除烦恼，要了解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然后呢，希望在生活当中呢，能够去改善它。那也有一些人呢，没有人，你们在座这里没有人说到这一点哈，就是有一些人呢，会看到呢，就是佛，哎，那么样的殊胜，大家喜欢拜佛。拜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你看他这么自在，这么有智慧，又这么有福报，又能够帮助自己，又能够帮助别人。所以呢，有一些人学佛呢，也希望有一天呢，能够像佛菩萨一样，啊，希望呢自己呢要赶快充实自己，充实自己过后呢，他希望呢自己也能够去帮助别人。那这样子呢是另外一种人。所以我们说呢，学佛有种种的动机。那像上个学期我们谈过的第一种呢，就是希望说这个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找到多一点快乐，在生活当中呢能够呢这个事事顺利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佛教徒是在这一个层次的，也就是说希望说给自己做一个好人，自己呢这个在物质生活上，在这个朋友，在这个种种方面呢都能够呢顺利，不要有太多的障碍，那能够呢这个一生比一生更好啊。那这个是很多这个拜佛的人呢是发这样子的心，那我们说这样子叫发真上心啊，就是希望呢来生更好的。就是希望增上，希望不断的提升更好。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只是希望说来生做一个更好的人，今生生活能够更好，来生生活也能够更好。那还没有想到说要解脱这个什么轮回啊什么这些问题，不谈这些问题，只希望在轮回当中呢能够越活越好。 所以还是在生死当中轮回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还是在世间。那但是要能够这样子呢，都要有基本的一个正见啊。在佛法当中，这个正见很重要。所以就像刚才大家所说的，希望寻找快乐，你要寻找怎么样的快乐？那你要怎么做去达成那个快乐？那所以正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因果。很多人呢认为佛教谈因果，常常觉得因果呢就是好像是过去一直在影响我们现在。听到因果，哎，这是迷信的。因果是迷信的吗？谁觉得因果是迷信的说法？其实因果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还没吃饭所以你肚子饿，这就是因果啊。刚才你跑了很长的一段路，所以你现在很喘，那不是因果吗？那有些人说我们生病是不是都是过去的因缘，这有过去也有现在的因缘啊，对不对？天气冷不穿衣然后生病就说业障，这也是因果，但是不一定是过去世带来的啊，是你今生，你前天就是不穿衣服去吹冷风，然后你现在感冒，你说我业障中常常生病，这个业障是你自己造来的，对不对？而且不一定是跟过去有关系，是你现在做判断，做错误的判断，然后就不穿暖和一点，然后呢就给自己着凉。所以这个因果呢，很多人以为因果呢都是说过去一直在影响我们，然后呢好像呢我们都是被过去束缚住，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子。过去的一些行为呢会影响过去所做的一切，会影响我们现在。比如说从小到大啊，从小你就是常常呢就是养成的习惯呢冷天你不穿衣服，然后到大了不管人家怎么提醒你呢，你就是固执不穿衣服，对不对？那所以呢到现在呢要常常感冒，那有一些是从现在，就是昨天前天你不穿衣服所以今天就感冒啊。但是呢这个当中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这个根深蒂固的顽固的习气，就是人家怎么提醒你你就不改，也加强了这个，你就因为有人提醒你穿衣服你就故意呢不穿，那就不是有两个双重的问题在这里吗？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过去的一些习气，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脾气很坏，有的婴儿一生出来脾气就很暴，有的婴儿一生出来很好养很乖，你说谁叫他的？每个爸爸妈妈都希望生出来的小孩好带呀，但是生出来还没几天他就跟你闹了，你都还没来得及教他要学好还是学坏，他就已经跟你闹了，那这是从哪里来？这是从过去带来的。所以但是呢过去带来的习惯带到今生，那今生呢我们现在所在添加上去的因缘条件呢有改变它的可能性。那比如说一个小孩生出来他是比较闹的，诶妈妈很耐心，常常呢跟他讲道理，常常带他去一种比较这个温这个柔和这个比较这个友善的一种环境去慢慢熏习，给他朋友旁边的朋友都是比较和善的，大家都不用暴力发脾气来解决问题的。 慢慢慢慢这样子经年累月的这样子熏习下来，它是有改变的可能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学习教育，其实也就是说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我们每个生下来的智力不一样，但是在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所自己所这个下的功夫，所下的努力，就是你现在的因缘啊。所以呢，在佛教的因果呢，就是说到过去的这个所做的有可能影响我们现在，但是呢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呢，所以过去我们可以说过去的是种下了一个种子，但是它在要成熟之前呢，它还要很多的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培养上所这个提供的缘，然后最后才会结这个果。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这个因不是太好，但是我们提供好的缘，哎，慢慢你的果也会得的不错的。你如果你的因很好，你的缘你太懒了，结果果也不见得是好的。就比如说我们种苹果好了，你拿那个第一等级的苹果是种子，你说常常这个商家会说，哇，这个是第一等，种下来的苹果一定是最好的，会一定是最好的吗？其实他还要看他的土壤照顾的时候的情况，对不对？所以如果你 给你 A 等的那个种子，反正是 A 等的种子，肯定是会种出 A 等的苹果的。好了，你就随便种，也不浇水，也不施肥，那你看你种出来的苹果会是怎么样的？它会变质的。那你拿到一个 B 等的种子，你想这是 B 等的，没关系，但是我要用心去栽培它。哎，最后你搞不好你得到的这个你种出来的苹果呢，会比那个 A 等种子种出来的还好。也就是说，这个因是一个条件，但是呢它还需要其他条件才能够产生这个果。那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需要寻找快乐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好，我们要得到怎么样的果，我们的快乐，所谓的快乐是要怎么样的快乐，那要什么样的因缘，怎么样的条件。这个因缘如果用现代化来说，我们可以用简单说是条件，要怎么样的条件慢慢的培养才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常常问你们大家，你们所要的快乐是怎么样的快乐？很多钱，很多钱就能快乐吗？考试考得很好就快乐吗？所以你要想想你的快乐需要哪一些因素才是你想要的快乐生活，然后你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培养往去达成这一个理想的条件，然后慢慢慢慢累积这条件才能够朝向这个理想，对不对？很多人呢就说，我希望得到一个快乐的生活，希望快乐的生活，然后呢每天做工七天二十四小时，天天做工，太太也没有机会跟他讲话，太太或先生，哎，夫妻都没有机会沟通，小孩子也没有机会跟他们沟通，也没有机会跟他们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就是拼命做工赚钱给他们。那最后钱赚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很多钱呢、啊。太太说，我跟你没有感情了，我们要离婚。小孩学坏了，因为你给他太多钱呢、啊。那你现在银行里面是有很多钱啊，你快乐吗？这个问题就出在哪里？就是当他想要快乐的时候，他没有想清楚他要的快乐是需要什么样条件去促成的，他以为只要有钱就能够达到快乐，他没有想到快乐还有很多的不同的条件，所以他只拼命往一方面去做，也就是赚钱。那 跟太太之间啊，或者是跟先生之间的沟通、谅解、感情的培养，没有继续的去照顾；跟孩子对孩子的关怀、指导也没有去做。那朋友之间，可能呢，这个因为为了要赚很多的钱，可能在朋友之间呢，只是跟人家这个勾心斗角，结果你钱赚到了。朋友也没有，太太也没有，孩子也没有了，快乐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那有时候有的人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说我一生拼命赚钱，拼命赚钱，就是希望给你们快乐，然后我现在五六十岁，然后花了一整辈子赚钱，为了你们，像你们一个抛，一个一个抛我而去，就觉得很颓丧了。世界上太多这样子的人，对不对？这个也就是在想要寻求快乐生活的时候，没有想清楚你那一个快乐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因素去一起才能够促成你们所理想的快乐。所以你们大家呢，现在这个年龄正好在读书，如果快毕业然后就要成家立业，那你要想清楚你梦想的快乐生活是怎么样的。那你从现在开始，在每一个方面你都要去培养他应有的条件，然后不断的去培养才能够去促成他。好，所以呢这个希望来生更好的人，对因果的这个法则呢要非常的了解，什么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因有缘的。那所以我们希望得到怎么样的果，我们现在就要从这个因这去培养。所以佛教是说，佛教呢强调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自己创造我们自己的未来。佛是一位老师，他只是告诉我们方法。所以呢希望得到快乐幸福的生活，那我们要尽量做善的清净的因，才能够让我们得到快乐幸福的这个未来。比如说我们希望呢来生在物质生活上不要欠缺，那我们要多学布施。当你布施，你会觉得哎好像少了一点钱，但是佛就特别告诉我们，如果你希望今生来世不要有物质上的缺乏，多行布施。他说布施就像种一个种子一样，它你布施下去的虽然一点点，只要是以清净的心，这个利他的心去布施的，它会长成一棵，像一棵大树。你种一个苹果的种子，长成一个苹果树，你得到的苹果是很多的。所以我们说布施就像你捐钱到这个儿童医院去，一点点跟很多人的钱聚在一起买了一台机器能够帮助救很多的生命，你的钱20块钱，但是多少人经过那一部机器的都跟你结了善缘，所以你的20块钱就成倍了，了解吗？所以为什么布施呢可以给你带来福报。所以希望物质生活不要欠缺，要做布施。布施有财务的布施这个物质上的布施。那我们布施呢也可以做法方面的布施，也就是跟别人分享好的教法，或者跟别人分享你的知识。因为我们希望呢幸福快乐的生活，不单单希望在物质生活上呢不要欠缺，那也希望呢不要说你生到一个富有的家庭，然后是有一点有一些这个智力障碍的，很富有啊，但是笨笨的哈，那也不是很好哦。那我们也希望说做个比较这个有智慧的人啊。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说自己能够聪明一点，不要这个傻乎乎这样子的，有钱但是要聪明一点啊。那不是说叫你古灵精怪啊，就是说比较有智慧一点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学，其实我们 布施呢，还可以做 法的布施，也就是说布施知识，你欢喜别人的知识能够得到进步，这个因果，你看到别人要学习，你懂得，你乐意去帮助，看到别人进步，你为他感到高兴，而不要呢，看到别人进步呢，你就心里酸溜溜的，哎，早知道不要帮助他，现在他考得比我高分。很多时候我们嫉妒心作祟，有的甚至呢，考试要到的，这个人每次都考得很好，偷掉他的 iPad， 把他 iPad 藏起来，把他的笔记本藏起来。我曾经遇过这样子的事啊。HSC 考试之前，那个第一名的那位同学，他的笔记本就不见掉了。这个就是嫉妒心作祟，不耐他容啊，不能看到别人成绩好。那这样子说，你希望自己成绩考得好，这有可能吗？其实从因果来说呢，障碍别人的学习，到你自己要学习的时候，就会有障碍。这是因果。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呢，自己学习上呢，能够越来越顺利，多随喜欢喜的去帮助别人，让每个人都能够，每个人都及格，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看到你的朋友不及格，然后在那边哭呢？对不对？所以呢，能够这个布施知识，欢喜成就别人，对我们自己来说呢，这个从因果来说，第一个，当下呢，你在教导你的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就要消化你所学习的，你自己当下就已经吸收到新的知识了。然后呢，因为你这样子的行为呢，你其实呢，在因果上呢，就是会让你自己在学习上呢比较少障碍。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也希望呢有很多好朋友。那要有好朋友呢，那我们自己要不能够只是坐在那等别人来关心我们呢、啊，我们也要学会去关心别人呢、啊。这个就是互动的。很多你们在座的，如果说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你朋友生病的时候，你会去关心他，你会发现你生病的时候，朋友也会来关心你，都是互动的嘛。所以我们要多学习呢，关心他人啊，帮助他人啊，这个是布施啊。布施不一定是钱财，所以有财务的布施，有这个法的布施，也有这个就是让别人呢能够心得到安慰，无有恐惧啊，这样子的布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上呢，也希望呢能够安稳啊，不要有这个太大的这种恐惧。那持戒呢，让我们呢心能够安。大家说希望得到心安，造成心不安的一个其中一个主要烦恼就是欲望，欲望太多，然后我们又不知道是这一些欲望在搞得我们不舒服。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持戒，然后用戒呢告诉我们说，哎，超过这个范围其实都是不必要的。那但是有些人会认为持戒好像为什么明明我有钱可以去买，为什么我要持戒告诉我自己要约制自己，这不自讨苦吃吗？其实我们不知道，你要的越多并不见得是越快乐，你有越多的东西负担其实越多，你说是不是？有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就比如说你们穿衣服一样，如果你就几件衣服哈，啊，你要去参加一个晚会，你就啊就在三件里面去挑一件吧。如果你有一个柜子的衣服啊，等一下挑的这个衣服要配哪一双鞋子，又配哪一个领带，你以为越多哈，哎，越好，很多时候是觉得越多越好。其实你看越多不是越烦恼？那你们有头发的，等一下这个头发不懂要做成什么型，那没头发的不是很简单吗？对啊，像我们去哪里都是一件这样子的衣服，一模一样的，我也不用去想说我要穿什么衣服，拉了就走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以为越多呢越自在，其实越多越不自在。所以持戒呢 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自在，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当你看破那个欲望，不再被那个欲望控制的时候，你就得到自在。那个戒呢，就是帮助我们开始的时候他告诉你不要再过去了，然后慢慢你就习惯了，然后呢更进一步的去了解真的是不需要，那你就放下了，哎，那时候你就自在了。所以戒呢也叫做别别解脱。什么叫别别解脱？也就是说你每一条戒你能够在一条戒守得好，守得好不是说你控制自己不要去犯，而是迟到呢很自然变成你自己身心的一种道德观念，很自然了，你就不会想要去触犯它了。那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每一个个别的一条戒呢，你能够得一条的在一条戒能够修持的很自然的时候呢，你就得到一方面的解脱，了解吗？啊，所以它叫戒呢，也叫做这个我们说这个戒呢，也叫做别别解脱啊。那另外呢，我们说如果希望得到快乐的生活呢，除了刚才说布施啊、持戒啊，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安，不被烦恼躁动，然后同时呢，我们持戒的话不触恼别人，你也不怕别人啊找你报仇。心安理得，然后呢还有就是进一步的我们要让心静平静禅定啊。所以呢在这个希望能来生呢能够更好的人呢，那至少他要学习布施、持戒、禅定，这个我们叫做三福业啊。这个然后呢在知见上呢，因果了解因果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学佛的人最基本的这个是必须要做到啊。那更进一步的有的就了解到说，哎，这个不断的在生死轮回当中是苦啊，很苦，那就觉得说不管来生更好，一生比一生更好，但是一直在轮回当中还是总是很有束缚，不能得到解脱。所以希望呢能够了解到说这样子不断的在生死轮回了，其实有很多的无奈，这个就是苦。那一切都是无常，没有真正好像就是这种不安的感觉，这种这个前途茫茫的这种感觉呢，这是一种苦啊。所以希望呢能够透视自我以及宇宙的真相，能够超越，能够像佛陀一样的超越。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子的人呢要能够透视呢缘起无常的道理，然后呢能够突破自我的染着，能够这个破除所有的贪嗔痴烦恼，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解脱啊。这个是第二种人，我们说他发出离心，出离生死轮回啊。所以第一种发真上心，第二种呢发出离心啊，就是要求解脱。解脱呢，所谓解脱呢，就是要离呢，要离生死轮回。好，那第三种呢，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有的呢，他会觉得说，好，我要求生死轮回，我要求了脱生死轮回，很好。但是如果我只是自己要赶快积极的了脱自己生死轮回，然后不理别人，那好像也不是太好，对不对？像我们大家学习自己学得好就好了，不要理别人，那好像也不是佛的样子啊。佛自己解脱了，但是他还留下佛法帮助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也可以得到解脱啊。那如果我们跟佛学习，然后我们学到佛的好的教法，然后就拼命自己学自己学，希望自己解脱了脱生死，而没有想到去帮助别人，这好像没有把佛的精神学得彻底。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我要自己，我要有出离心，我要了脱生死，但是呢我也希望呢能够像佛一样呢有很多的方法能够帮助众生。那这个呢叫做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呢，也就是要以佛呢为我们的模范，所以呢我们说上求佛道，就是以佛呢，以成佛为我们的目标，那下化众生。那成佛呢，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我要成佛，然后我能够坐在那边来给人家拜。那这个希望呢，自己能够成佛，能够更善巧的去帮助众生啊，这个是发菩提心。那所以呢，当我们说到，因为众生呢有这样子种种不同的根性、兴趣，那所以呢，佛所说的教法呢，也就会有不同。那什么叫做大圣佛法与小圣佛法呢？其实也就是从这个心的这种广大的程度呢来说明的啊。如果说我们的心只是为自己呢，这个发正上心呢，这个呢还是在生死轮回当中轮转的呢，我们这个还不算。那从这个出离心呢，有的非常积极，就比如说一辆船在这个大海，这个翻覆了，然后呢，很多人要赶快这个能够呢逃到这个游到这个岸边，不然就会沉沦了。那所以有的人呢，他就很快的自己赶快游，最后游到沙滩上了，好高兴自己总算呢得救了。但是呢，还有很多在海里面在那边叫啊，救命啊，救命的。那如果你得救了，你只是啊还好，我得救了，然后就什么也不理了，那这样子呢有一点太自私。那所以这个发菩提心的就不是这样子，他自己呢能够有这个能力呢游到岸边，然后他会再想办法，可能找一些工具啊或者什么种种的，再回到海里面呢，再去把其他的人也救起来。那个就是发菩提心。所以换句话说，为什么叫做这个大小呢，是以这个心的大小来说明的。那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大圣佛法呢，其实它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心量呢要大，也就是说它要救的对象呢，要帮助的众生呢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它所要度的众对象呢很多很多。跟这个发处离心的呢，处离心也并不是没有慈悲心。比如说他在赶快游的时候，有一个旁边的时候，你帮我拉一把，诶，他知道他在旁边，他也会拉他一把啊。所以呢，这个发处离心的他也不是没有慈悲心，但是呢他比较不主动，你问他，诶，他也还是帮助你啊，所以还是比较被动。所以换句话说，他能够度的众生呢，可能就只有就是跟他有缘的那一些啊。所以第一个呢，所谓大圣呢，也就是说第一个在心量上呢要比较大，所以要学大圣的心量要大一点，因为你要照顾的众生的数量呢也会比较大啊，而不是只是照顾我家里的人，我村里的人，我从我同一个国家来的人啊，不是这样子。只要是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都可以去帮助啊，所以心量要大。第二呢，所谓大呢，为什么叫做大啊？刚才我们说就是心大，还有心量大，另外就是所度的众生比较多。那第三呢，就是他所要学的方法呢也比较多。因为呢，为什么这个发菩提心的呢，发菩提心的人呢，我们叫做菩萨。真正来叫做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呢就是觉有情，就是要觉悟其他的有情。另外呢，也有时候就解释为就是说，这个菩萨本身是觉悟的有情，他要再去觉其他的有情，去令其他的众生也得到觉悟。那所以菩萨呢是发菩提心，那菩萨所要学的方法法门呢就比较多。像我们大家有的时候说啊，
学静坐好啊，还是学念佛好啊？有的人就啊，我看我还是学念佛的吧，然后就拼命自己专心念佛，不想学其他的。真正学菩萨道的，他自己个人可能会有一个一两门这个修行的方法适合他自己的，但是他也会同时学其他的法门，学来做什么？因为他要帮助众生的时候，众生有不同的根性啊，众生有不同的嗜好啊，他自己本身喜欢念佛，但是来问他的人喜欢静坐啊，所以他也要懂得教导他怎么静坐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我们说菩萨所学的方法呢，含容也比较大，所以我们说菩萨的修学，我们常常说六度啊，六度是总纲。如果真正要再细说的话呢，就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菩萨所要学的。只要是世间的善法，任何的善法，其实菩萨都可以学。只要你知道你学来，你不被，比如说你学用你的 iPhone 啊，学用电脑啊，种种这些都是可以学。你学了，你知道你可以用它怎么样来帮助众生。比如说你很会修理电脑，常常有时候你朋友啊，我的电脑宕机了，赶快教你。啊，你常常去帮助他过后呢，你哪一天你说，菩提之夜要到了，你要来啊，他总是不好意思不来，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借这个机会，你可以跟他说，你看，这个佛法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好的道理，对不对？也不是说我们要，有目的，其实就是说，在人家需要的哪一种帮忙帮助的时候，我们给他帮助。慢慢大家就觉得，这个跟你相处在一起很好，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有时候看他烦恼的时候，随喜啊，不要这么去这个斤斤计较有一些小小的事情，学会开导同学啊朋友啊，这个把心量放宽一点，他们也会得到快乐啊，对不对？所以呢，就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好的教法。那所以呢，菩萨呢，我们刚才说第一个心量比较大，这个所要度的对象呢比较多，然后学的方法呢，方法含这个含容也是大，也就是我们说菩萨在五明中学，菩萨要在五明中学。五明是什么？什么是五明？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以虽然我们说佛法有时候常常讲佛法要讲到好像比如说缘起啊、空啊、无常啊，事实上呢，那些都是已经是比较深入一点的。菩萨要在五明中学，第一个你要跟众生讲话，语言啊，所以你会学中文、英文、印尼文、马来文、印度文、法文、日文、韩国文，什么文都好，只要多一种语言，你就多一个技巧。所以第一个呢叫做声明，所以第一个叫做声明，也就是语言文字哈，语言文字这个是人与人之间沟通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些人说我现在只是专心学佛，我不要再去学其他的东西了。事实上如果要学菩萨道呢，我们随顺因缘，当下应该是学什么的我们就学，只要你把它导入以后在学佛上可以用得上的，你就发现到呢，只要你的目标是在学佛，你所学的呢最后都会朝向这个。比如说你以前可能很喜欢画画，到现在也还是很喜欢画画，你现在你的画画的那个技能呢就发挥出来了，然后你是用在佛法上的。有一些人不会画画，他就没有办法用画画去引导别人啊。比如说你们帮忙教小朋友的，你如果会画画，你在那个 把黑板上一画的时候，哇，小孩子就马上被吸引了，对不对？那会唱歌的，或者是会演戏也好啊，会讲故事也好啊，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到呢，其实这种就是方法啊。所以呢，第一个是声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一方明，一方明呢就是懂一些医学的这种知识啊，那这个也能够帮助别人。但是呢，重点就是这个，如果你是在家的菩萨，那就没关系，你当医生可以。那如果是出家人呢，他懂得一些医学常识呢，他可以用医学常识呢，有时候给人家一些提醒啊，这个怎么去做一点运动啊，或者什么之类。但是你不能成为专业的医生啊，因为不然呢，就是身份就搞乱了啊。那所以呢，这个出家人的正命呢，还是以弘法立身为重。那这个一方明呢，比如说叫人家一些怎么样啊，这个做一些运动啊，怎么样调养身体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呢，虽然这个我们学佛重点还是要这个了解佛法，但是身体太虚弱或者是说太多病苦的时候，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心力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身体，但是也不需要太过度。有的人呢，天天都讲营养食品，天天只是注意怎么照顾身体，而完全忽略了心。因为身跟心呢，两者是互动。身体太不支持你的心的时候呢，这个心力就提不起来啊。但是你如果太着重于这个身体，完全忽略你这个心呢，那你照顾这个身体照顾得这么英俊漂亮强壮，那个心呢充满着烦恼，那也没用，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身体要照顾，但是不要过度，适量就好啊。所以在修行当中，我们常常说呢，修行人呢带三分病好修行，就是不要太壮了胡思乱想，太多精力，那你偶尔就会生病啊，像这个像常常感冒啊，就觉得哎呀人生很苦啊，无常啊，原来我还会生病的，然后就是哎还是要努力一下哈、啊。那所以呢，修行人带三分病哈、啊，修行人，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一方明，然后另外是工巧明。工巧呢，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会修理电脑啊，会这个有的就是会装电灯啊，会修理这个车子啊，种种的技巧哈、啊，这个有时候也很好用的，尤其是你们大家住在附近哈、啊，然后跟人家租房子，有时候小小的东西哦，啊，这个很讨厌，叫人家来，尤其澳洲这里太贵了，要自己懂一点 handywork 哈、啊。啊，那这个就很方便，所以工巧明。那然后呢，另外就是英明。什么叫做英明啊？英明呢，这个其实很重要，有很多佛教徒蛮缺乏的。所谓英明，就是逻辑学，逻辑的思考，合理的推论。学习佛法要有合理的推论，所以因为菩萨他要度众生，他讲话要有次第性，因为这样所以这样所以这样子，大家看得很清楚。你不要一大团乱乱讲，听得糊里糊涂的，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因为佛法呢其实是很有次第性的，而且是有它的逻辑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所以呢，这个英明，能够有英明的时候，你解释东西就会很清楚，很有系统，听着听起来也就很有次第，也就比较容易清楚啊。这个是英明。然后呢，最后是内明。 那内明呢就是佛学啊，就是佛法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佛法的东西全部在这里，不管是什么无常、无我、菩提心种种的。那这个因明呢，是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比如说你们读工程啊或者数学的人，就常常呢就会比较次第性的这样子，这个因为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就会很次第性啊。那所以这个都是技巧，这些可能是世间学，但是呢，他们对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人与人接触的时候，其实很有帮助。然后再配合内明，让你在表现出这一些的时候呢，有佛法的素质，那就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呢，菩萨呢，他要学的方法呢，他学要的方学要学习的方法很多，所以呢，涵容也比较大，所以叫做大圣。那因为这个发出离心的呢，求解脱，希望得阿罗汉，然后解脱了脱生死的，他只要学一个法门，对他自己受益的，比如说他静坐，他专注啊，在修四念处，然后这个契菩提分，然后解脱，他就专门这样子学，所以任何来问他的，他都会教这个方法，他就是教这个方法，因为他专注于这个方法。那但是问题是，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适合这样子的方法。所以呢，比如说你是比较适合念佛的，然后你看每个人，好像比如说你在那个地方，就大家只有去静坐的，那你就觉得自己哇，静坐总是没有进步，然后就会开始怀疑，哎，我可能不适合学佛，这个静坐呢，让我的烦恼更多，我怎么样也静不下来，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如果说那个老师他只是修一个法门的话呢，他只是只懂一个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告诉你其他的。那所以菩萨呢要帮助不同的众生，所以他所学的方法呢就要比较的多。好，那所以呢这个在方法上呢涵容也比较大。那第四呢就是在果位上呢也就比较殊胜或者是比较大。也就是说在这个发菩提心的呢，他最后要希望达成的是佛果，希望佛一样的圆满这个智慧与这个福德智慧都圆满啊。也就是说他在智慧上呢能够透视，然后另外在这个慈悲以及自我身心的清净上呢都能够达到最高的圆满。那这个发出离心的呢，在智慧上呢其实也能够超越生死轮回，但是就是在慈悲的功德上呢可能还没那么圆满，但是他们的功德已经足够让他们了脱生死，所以在果位上呢可以说就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所谓的大圣跟小圣呢是从这样子去分的，而不是说有很多人常常说，哎，大圣跟小圣什么不同？你看他是穿什么衣服的，就是大圣的；那个穿什么衣服的，就是小圣的。很多人常常是用这样子说，对不对？啊，穿像我们这种的啊，就是跟大圣佛法的；那穿那个像佛一样，像是一条布抱起来的，那个是小圣佛法的。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一些小一个所谓的这种南传的佛法。法师呢，他们发的也是大心，你会发现他们有的很积极的去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然后很积极的到处去弘扬佛法，那他们其实发的也是大心。那也有一些呢穿着像这个中国这个汉传的这种所谓应该是所谓大圣的这种学习的，那但是呢你发现他们一心念佛只希望自己赶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并没有想要度化众生的心，所以这个心呢事实上还是小圣的心。所以呢第一点呢，很多人以为说从服装来判断，这不一定是这样子，要看他的发的心。另外呢也不能从他这个 所诵持的经典，比如说有的人天天念法华经，念来做什么呢？念来回向给他自己的家里的人生活平安，然后呢希望呢他的孩子生意兴隆，这样子是发什么心？小声，真上，对，只是真上心而已，还在世间哦，他只是还是留念在世间的这个名闻利养而已啊。所以他天天念法华经，法华经是特别强调发大菩提心的，但是他念来听说念哪一部经有什么功德，有很多人常常说念哪一部经最有功德，然后他就念那一部经呢，那部经来是什么？回向给他的孩子生意做得好，或者是回向给这个家里的这个外婆生病能够好起来。所以他这样子的发心呢，并不是他这样子做是不好，但是这种发心呢只是真上心。所以虽然你读的是大圣经典，但是呢事实上你不是在发大圣的心在念大圣的经典。为什么叫大圣经典？因为它文义本来是，如果你从能够观想或去了解它的文义，那应该从文义当中呢去启发我们，像那个经典里面所叙述的菩萨一样去发大心。但是我们只是一面念几遍等于有多少功德，然后回向给外婆，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只是真上心，也是善事啦，好过你这嘴巴去讲闲话，对不对？那也希望在这样子的不断的诵念之下呢，久久了之后，诶，可能有一些文艺会这个产生一种熏习的作用，慢慢的你的心能够发起来了啊。但是从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说不能够判断，不能够以这位法师诵的是什么经就来说他是大圣小圣，其实这也还是很难，因为他的心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这种是表象上的差别，但是很多人常常用这种来判断啊，用服装，用诵读的经，还有的就是说这个小圣的有持五，大圣的不持五的，用持五，所谓持五就是过午不食啊，过了中午就不吃饭的啊。那小圣的呢，基本上呢，多数在生活习惯上呢，生活的这个习惯上，一般是这个过了中午肯定都不吃的啊。如果你去泰国、斯里兰卡这些地方，那中国和尚呢，中国的法师呢，基本上有的多数呢，过了中午还会有吃东西。那所以他们用这个吃不吃来判断啊。那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过午不食呢？就是因为在佛陀时代是托钵，就是在印度的文化呢，他们非常尊敬修行人。在佛陀的时代，不单单只有这个佛教的这种修行人，也还有其他的外道，但是他们基本上一般整个社会呢，对这些过作比较清淡生活的修行人都很尊重，所以他们习惯呢，就是这些修行人他们都不煮饭，他们就是拿钵从一家走到一家，大家有一点东西就很恭敬的供养。这个在印度呢，这个是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文化，大家非常的恭敬。那所以这个文化呢，在印度呢是行得通的啊，你只要去托几家，然后够吃，那你就回森林里面去吃了，然后继续打坐吧，就很简单。但是这种文化、这种风俗、这种习俗呢，到了中国呢就行不通了。中国呢，他看到他可能会拿石头丢你，那个乞丐干嘛跑到我的家里来啊？七早八早一开门就看到你在跟我托钵，那所以呢就行不通，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寺院呢，就后来呢在这个文这渐渐的就大家就定居在寺院里面，然后大家就煮来吃，所以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那这个持五呢，这个是在佛陀的时代呢，那因为他们托钵，每一天如果你想，他们又住在树林里面，然后走路到村里面去，可能走一个小时走到村里啊，托一圈再走回去，吃 吃了再回来拖，第二天再回去吃。如果一天拖三次的话，你想想时间花了多少。然后因为那些居士们呢，在家居士又很有恭敬心啊，这些修行人来，他们又想煮的供养，那这样子也会让大家增添很多的烦恼。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佛陀并没有制定过午不食，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因缘呢，有一件事情呢，就是那一天呢，就是晚上下大雨又打雷闪电，然后就有一位出家人呢，他托钵到一家呢，他敲门，然后这个妇人一打开门呢，刚好闪电一闪，然后这个出家人呢，又高大印度人嘛，又黑黑哈、哦，然后一闪电，然后这个妇人呢吓了一跳，那正好呢这个妇人呢她是怀孕的，所以她就流产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妇人的先生呢就很不高兴，就跟佛陀投诉，所以后来佛陀就认为说，其实也不需要晚上再去托钵，因为佛陀那个时候的出家人一般就是托钵，他们一面托钵一面说法，然后回去过后他们都基本上静坐，所以不会像中国法师一样呢很多的劳作很多的活动，所以呢基本上消耗体力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后来呢佛陀就制定说，其实呢我们应该两餐啊应该是够了，所以呢就过午不食。所以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午餐过后不吃呢，其实时间很好用。你们如果哪一些呢曾经考试的时候拼命读书拼命读书的时候，你发现到呢你从中午过后你就拼命读书，你不要想晚餐的话，你那个时间没有割节哈、哦，你的头脑思绪哦其实连贯，其实更好读。你如果说哎等一下四点半要起或五点要起来煮饭，你要煮什么，哎开始又杂念出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其实过午不食其实是很好。另外一个呢，也让我们去体验那种饥饿的感受，然后去从这个当中呢，才去了解到说，其实我们每一天呢，其实吃很多不需要吃的东西。像今天我跟这个一个回教的这个一位这个宗教师在谈啊，然后呢，他们现在禁食嘛，你们都知道他们禁食。他说其实他觉得他进食的时候精神比较好，不吃的时候精神比较好啊，然后呢他从这个当中也会觉得说，平时真的吃了太多不需要吃的东西，所以呢其实这种是一种纪律，让我们去调整一下自己啊。所以过午不食呢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那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用生活这个生活习惯来判断大圣跟小圣。那所以呢这个主要就是大圣跟小圣的差别在于内心这个发的心多大啊。那这个发的心大，你要照顾的这么多的众生，然后所以所学的方法也要多，那同时呢这个果位呢是要得到这个像佛果。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大圣跟小圣的一个差别。那我们从上个学期就谈到就是发真上心发出离心，然后呢谈到这个发这个菩提心，所以呢这个大圣呢这个心是怎么发起来呢？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会能够发起一个大心呢？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比较照顾自己啊，怎么会想要去发起大心呢？要怎么样去鼓励我们发起大心？你们刚才都没有人要发大心了、啊、觉得太遥远是吧？没有要发大心了，把自己先照顾好就好了
啊，先照顾自己嘛，先照顾自己再照顾别人才能照顾别人。
但是你照顾自己太久了过后，你就会习惯了，你就不会要照顾别人了。
但是我有问题，就是想如果你想发大心是这样如何解脱？因为如果你
其实这个就是
还有一个念在那里，
一个念
在人世间，就是你还要救那些人，你就永远都不能成功。
所以呢其实
菩提心呢，菩提心包括处理心跟正上心。菩提心呢，要发菩提心的人呢，并不是说你不用有处理心，你一定要有处理心，你的菩提心才能够做得好。你自己如果没有要处理烦恼之心，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那你只是变成是种人天的福报。你是以一个好，我帮助他，帮助他，然后这样子我有功德，这样子的心去帮助别人呢，就不能够完全清净。因为你这样子帮助的时候你想我在帮助他，哪一天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不来帮助我，那你就生气了。但是这个菩萨发这个菩提心呢，要包括处理心。刚才我们说处理心包说明这个处理是指处理生死轮回，也可以说是处理烦恼。要处理烦恼就是要能够断除贪嗔痴烦恼，那菩萨呢也必须要断除贪嗔痴烦恼。你要断除贪嗔痴烦恼，然后你在帮助众生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得清净而且广大。如果你有烦恼，有自我，很强烈的自我贪欲种种的话，你帮助的时候只是变成是世间的善事而已。只有能够放下自我，只是想到只是一种大悲心，一种感念呢众生的苦难呢，希望帮助他能够解决，而完全不想到自己的，这样子是你做的时候你才会做得广大。如果你在做的时候你又想我这样子做到时候我能够得到什么，这样子帮他做的时候我会损失什么，你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得广大。你一定要放下自我，放下任何这个寻求回馈的心，所以要有舍心利他的心。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只是看到这个真的是很苦，怎么去帮助，你就尽力的去帮助，完全不想自己，那才能够越做越大。如果你还是有想到自己的话，你做不到的。所以菩提心要包括处理心。所以很多人呢错误的观念，以为说发菩提心的人呢就这个不用有处理心，这是错误的。菩提心要发得好一定要有处理心。所以上个学期我画的这个图给你们，那我们说希望来生更好，做人的这个升天的，还有就是声闻，也就是听闻佛法，然后要修学解脱道的，修学解脱道的两种缘觉跟声闻，然后呢还有菩萨，这些呢都是正上心。这边呢第一个阶段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一二三四五，我们叫做五圣共法，就是五种不同的发心。但是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都是发正上心，至少要先做一个好人，对不对？然后呢，做一个好人之后呢，有的觉得一直做好人也不好啊，希望能够呢断除烦恼，了脱生死，那就发处理心。那这个是声闻、菩萨、缘觉。所以呢，声闻、菩萨、缘觉都是要发处理心。然后进一步的呢，这个是发菩提心。那这个就是菩萨。所以换句话说，菩萨要包含处理正上心、处理心跟菩提心，了解吗？那所以当我们说菩萨呢，刚才说了，你们说要先帮助自己才能够帮助别人啊，其实呢在我们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完成自己。
但是我是想 如果一直有讲讲，因为如果你众生就问，如果你是有那种执着，你还能成佛吗？就好像
对呀、啊，所以地藏菩萨就是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嘛。所以你因为你根本他已经透视了无我，那还要谁在成佛呢？他的心境已经超越了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菩萨的这种心境是特大的啊。那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要发这个大心呢，很多人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自己还不够坚强，自己还不够能力，怎么去帮助别人？其实这个发大心不是叫你马上要去把所有的众生都度尽，而且度众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帮助他得到解脱。我们说每个人学习的过程有，比如说今天你们有新的同学来，可能是其中哪一位啊告诉你啊叫你过来，哎，你今天种了一个种子，这也是帮助众生啊。然后慢慢成长是由他自己去成长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你们大家想想，我们开始学佛，像这个佛修，妈妈闭着，哎，慢慢他以后可能他就得到佛法的好处了，对不对？那这个妈妈闭着，妈妈并没有帮他得到解脱啊，妈妈自己也还没解脱，也还不能得到解脱啊，但是妈妈逼着他去亲近善知识啊，对不对？那就是种种子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过程呢，都有种下种子，然后慢慢成熟，然后最后得到解脱的时候，所以叫种熟脱的时候。只要我们在人每哪一个朋友当中，哪一个人当中，在他种的种阶段，或者是他慢慢成熟的阶段给他帮助，或者在解脱的时候给他推一把牙齿解脱，那这一些呢，这些部分呢，都是叫做利他。所以不要呢，所以我们发大心其实跟自己要修行解脱跟帮助别人并不会有冲突的。发大心是一个大愿，并不是说你现在就要把那个大愿完成，只是这个是大目标，然后就是我要尽量的在生活当中能够平衡我自己的修学，同时呢不要忽略去关照别人，也让别人一起能够进步，了解吗？嗯，所以呢这个大愿并不是说啊，这个我先把自己管好。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呢？因为你先把自己管好呢，久而久之呢你会习惯不管别人的，是不是这样子？我发现呢连小孩子洗碗都是这样子的，我发现呢有的呢这个，因为昨天有一个家长一直跟我投诉他的女儿已经20岁了，然后呢吃完饭呢家里妈妈煮好饭，吃完饭两个孩子，一个21岁，一个21岁，一个19岁，两个女儿，妈妈煮好饭了，妈妈开饭，然后他们来吃，吃完了一个跑进房间，一个玩电脑，没有人洗碗，没有人收拾。为什么？因为从小没有训练啊，妈妈没有在他比如说10岁的时候或者是8岁的时候就开始哎帮忙收拿一点小的，对不对？那你常常这样子带的时候他就习惯了，然后他越大他就越会帮忙。但没有的时候，那不是好像这个事情没有印在他的脑子里面，他不觉得是他的事情。你看单单这样子的事情都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后果了，更何况呢如果我们习惯呢不关心别人，习惯只是想自己的话，那个习气会变成很重。所以呢要常常在平时的时候想到，诶，我们学佛，佛这么慈悲，留了佛法给我们，还不断的提携我们，那我们说我们向佛学习，我们总要学习他的一点好模范，除了学他的教法，诶，我们也学会他把佛法分享给别人啊。所以这个是今天呢先做一个介绍什么叫做大乘佛法， 那因为我们这个学期基本要谈的就是大乘佛法的一些教法啊，所以呢，其他的我们就接下来以后再慢慢谈。
好。